音会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第97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疫情期间我是如何发放真相小册子的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0日。自从2020年大年初二，我弟因为疫情严重而开始封城封小区，这给大法弟子讲真相和发真相小册子贴不干胶带来很大的不便。当时我想，疫情期间更应当加大力度讲真相和发真相小册子。白天人们都不让出门，如果多发真相小册子，特别是关于疫情方面的小册子，人们更愿意看。于是我从明慧网下载一些有关疫情的内容资料，如祝你平安、疫情凶猛自救有秘诀、大瘟疫降临逃生有秘诀等等。首先我在自家本小区发了一遍真相小册子，白天小区门口有人看门，出入很不方便，我观察他们早晨无人看门，我就早晨4-5点钟时出去，在6点之前回来，他们一般在6:30到7点才来。每天上午我就把第二天用的小册子和不干胶打印好，一般情况是带20至30份小册子和20份不干胶及一些单张传单。几个月的时间，我利用每天早晨1个小时的时间，把我们这个北方小城撒了一遍真相小册子。太远的地方我就骑自行车去。北方的冬天，特别是早晨，又黑又冷，可是我发完真相小册子回来时，心里总是热乎乎的。我们这个北方小城有一个中心广场，疫情缓解之后，白天有许多老人在那里闲聊，我有时就能看见有的人手拿着我早晨放在楼道里的真相小册子，兴致勃勃地看着谈论着，我心里特别高兴。2020年的年末岁尾之际，省城的同修给我们送来了许多制作真相币的零钱，我从明慧网下载了最新的有关疫情的模板，我用多台打印机一起打印，同修们也来帮忙，有的理顺就零钱，还要用微波炉加热一下，很麻烦的，有的把打印好的真相币送到市场上的小贩手中。那段时间我虽然很忙很累，但我心里特别舒畅。在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我们共制作了大约40万个真相币。后来因疫情又严重了，更加严厉的封城封小区又开始了。这次疫情来得突然且猛烈，2021年大年前夕，在封城最严厉之际，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我女儿因与无症状感染者有过接触，被社区拉到省城去隔离，我和小外孙女在家隔离，社区的人在我家门上贴上封条和牌子，还在门框上粘上一个像小收音机一样的仪器，据说门一开就能报警。一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要了我家的电话，说有什么事可以找他，我打了几次电话，可他总是推脱。我和小外孙女到3-4天就没有蔬菜吃了，我几次想打电话让同修给我家送点蔬菜，可我一想他们也被封在小区里不让出来呀，我就忍住了。每天我和小外孙女只能吃挂面方便面，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熬着。其实这些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最让我难受的是我每天不能出去发真相小册子，这才是修炼人最难熬的啊。一直到大年30那天，女儿才回来了，我家门上的封条拆下了，我长出了一口气，这回可以出去发小册子了。可谁知第二天，也就是大年初一的早晨，社区的人又把我家贴上了封条，说还要封7天。我找一下自己， 是不是自己的欢喜心才招来的麻烦呢？大年初三，有两个穿防护服的人来我家，要给我女儿做核酸检测。他们走后，我看他们也没有把封条贴好就走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轻轻推开门，带着十几本小册子送到小区里的各邻居家门口。大年初八，我家门口的封条总算彻底拆掉了，这回我总算可以出去送小册子了。现在我们这儿已彻底解封了，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正常情况，我也恢复了往日的正常的每天出去发一个小时的真相小册子。一年多来，我粗略统计一下，我在两次疫情期间共计送出真相小册子、真相不干胶和单张传单、护身符、扫码破网卡片等大约8000张至1万张。今后我还要把更多的真相小册子送到更多的有缘人手中，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，得到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疫情突袭促我精进，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0日。去年大年三十，我们一大家在饭店吃的午饭，其中两人是大夫。当谈到当前的大疫情，他说要比我们想到的大得多，还严重，国家在隐瞒，医院要求每四个小时换口罩，根本达不到，他那个口罩戴了两天了，医院物资跟不上，医院不发就戴着。中午吃完饭，环境就开始紧张，政府的宣传车在小区开始喊喇叭，要求不要随便乱出门，马路上人员稀少，小区也是。我想，真的是大淘汰来了吗？这些年按部就班地做着三件事，没有紧迫感。我问自己，真的听师父的话，大法弟子除了三件事是你要做的，其他没有你要做的了吗？把全部精力用在救人上了吗？回答，没有。大淘汰来了，之后跟师父回家，你够格吗？回答，不够。我心里真的害怕了，千万年的轮回，这些年在邪党的高压迫害下，风风雨雨走到今天不易，心里惭愧，内疚悔恨自己做的差劲，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，心里求师父，如果再给机会，我一定做到兑现史前誓约，不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我心里求师父再给弟子机会，我一定珍惜师父延续来的每一天。小区还没完全封闭，抓紧时间晚上拿起真相资料到小区去发，之后一个月里封城封小区，出小区要出入证，而且每天只允许一个人出入买菜，小区门口有社区门卫看守盘问登记。我们小区只有我一个大法弟子，我实名素缄后，邪恶把我当成重点，自己还是有顾虑。大疫情之间，邪党不把生命看重，还在抓大法弟子，但每天上网看到同修冒着被抓的危险出去讲真相劝三退，我着实感动。一个月后，自己迈出了这一步，小区进不去，开始往汽车挡风玻璃上发小册子、疫情周报、周刊。迈出这一步后，我丈夫主动给我联系了同修，交流后才知道，他们学法小组始终在一起做着三件事，走师父安排的路。我感到震惊，找到差距，感到惭愧，都是大法弟子，为啥差距这么大？看着我周围一片一片小区新开辟的楼盘，我决定发一遍，也给讲真相的同修做个铺垫，目标确定，开始行动。一开始我和同修配合发资料，一个月后同修回家了，之后时间自己把握，早中晚都可以出去。我的做法是先学法发正念，求师父保护弟子，如果晚上去发， 一个下午到整点就发正念锁定目标，求师父帮弟子清场。现在大陆到处都是摄像头，不但主干道有，副道连楼道门口都是。现在中共迫害大法弟子，一个是手机监控，一个是大数据监控、人脸识别以及跟踪。当然我们不承认那个，我们是主角。开始和通修配合，让摄像头闭眼看不见我们，不能有摄像头把这里的众生绕过去。时间长了之后，我自己总结经验，每到一个小区先观察摄像头在哪里，尽量避开它，同时记好从哪个单元开始，下次接着发尽量不落下众生。看到人不要慌张，就好像到这里串门，面带微笑，有时打个招呼，出去呀。我们是救人抢人，摆正位置，我是主角。我们片区只有两栋楼，门卫很严格，谁出去谁进来，门卫心里有数。有时出去一次，我就多带一些资料，把其中一部分先藏起来，发完再去取另一份，去其他小区少次多发。有的地下室是通的，这样我从一个楼道进去，可以把整个楼发了，提高安全系数。也有的地下室堆得满是杂物，我就搬开才能过去。政府开发的小区我也要去发，我感觉自己就像师父说的云游一样。在大陆这么邪恶的环境下，如果没有师父保护，一个人能做什么？况且我是一个近60的人，这期间我需要克服身体消夜状态，一个是喘、咳嗽、膝盖半月板痛、蹲不下，还有就是常人出现的盗汗。我决定闯关冲过去，有师在有法在，该干啥干啥。上楼发资料，有时气不够喘，需要大口喘气，我就心里背师父的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难忍能忍，克服他没把他当回事，心里想着众生得救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师父给我拿掉了，当时心里想的就是使命与责任救人。我的膝盖一伸直一弯曲，里面嘎巴嘎巴响，有时上下楼多时膝盖会颤，有要倒下的趋势。我就郑重告诉他，我在救人，不许捣乱。从过年到现在，有时一次发120份，上下楼膝盖不颤了。还有随着伏天到了，身体老是出汗，过去夏天不发资料就因为这个，因为一出汗脸就特别红，让人看见怪怪的。好在现在出去戴口罩，脸再红也不在乎了，去掉了爱面子、虚荣、惰性的心。有一次我到一个小区贴不干胶，到那里一看有同修贴过真相了，我就到另一个小区。刚刚进门，小区人很多，我就把自行车推远一点，记住楼牌号开始贴。贴完后说什么也找不到自行车了，明明记好的怎么没有了呢？心想我做正事不许干扰，因为跑出去远没带钱，没办法打车，走回去还太远。找了半个小时，我求师父，终于找到了自行车。一点体会与同修交流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交流文章，也谈安装新唐人电视的体会和重要性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3日。我安装新唐人电视许多年了，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经历和看法，在此和大家交流一下。首先应该正确认识新唐人的作用和对象。我到过一个很大的地级市，我问当地的同修，新唐人普及的如何？他们说，有的同修家安装了，就着迷了，喜欢看常人节目，再加上当地严查，所以我们这儿就一直没有装。我认为新唐人电视节目主要是给常人看的， 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，传播真相。大法弟子确实应该多学法，在修炼上提高，但不能因为一些同修有执着心，迷在常人节目中，就不在当地推广了。难道不安装新唐人，这些同修就没有这些执着心了吗？实际上，后面一句话很关键，当地邪党查得很严，大法弟子救人的项目，邪党都很害怕，所以拼命干扰。从购买材料到安装的过程，以至后来观看的过程，都有不同方式的干扰。作为大法弟子，就得顶着压力前行，不能因为怕心，影响新唐人电视的推广，影响众生的得救。其次，安装新唐人的心态和结果。有的同修安装新唐人，是希望借此救度更多的人，特别是家人、亲戚、朋友。有的同修想自己能看一看神韵晚会，还有的人想了解到一些真相，出发点不一样，结果也不同。目前在我地，以同修家安装新唐人居多，慢慢的也有常人安装，可以简单的分为四种情况。一，同修想装，家属支持。同修知道新唐人电视救人的作用，知道对家人好，能起到讲真相的作用。作为普通人，平时多数都看电视，国内的电视内容都是渲染邪党功绩的，而看新唐人是最好的，喜闻乐见，又都是纯净优美的净化心灵的节目。同时要推广新唐人，同修自己也需要了解一些。人家问新唐人电视播出一些什么，我们应该能介绍个大概，而且说每年都能看到神韵晚会，这样的情况下安装起来最省力，同时基本能自己维护好。安装的过程如果家人也参与，我们也会感到轻松。一个同修家安装了之后，邻居就天天晚上去他家看新唐人电视，有一段时间没信号，邻居就催着同修去找我们维修。这位邻居在当地很有影响，别人在他家门口停车不行，他说我们只要去就让停。看的时间长了，他也想安装新唐人电视。家属支持安装新唐人的，他们自己也就经常看。我听过一个同修家属给别人讲真相，讲得真的很好，对方还很高兴地接受。二，同修想装，家属态度模糊，这样的基本能装下来。如果同修把握好，平时经常与家人沟通，一起看新唐人，就能维护下来。而且有的家人变化很大，起到了讲真相的作用。三，同修想装，家属坚决反对。有的同修在安装之前不和家人商量，有的家人就明确反对，这给我们装锅的同修就构成很大的挑战。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同修家正安装的时候，同修丈夫回来了，看到后拿着一块砖头冲着我们就过来了，我们还是心平气和地干着。女同修态度很坚决，没有和丈夫理论，也跟着我们一起干。后来同修丈夫不做声了，装完之后同修带着他一起看，结果同修丈夫很喜欢看，有一次信号不好，他还赶快让我们去维修。还有一家，男主人知道后嘴里说我给拆了，他走到我们身边，我们平和地问他这个线怎么走好，他说从那儿走好，然后居然还帮我们干起活来。男主人那种刹那间的转变，直到现在我还记得，我从内心感到了大法的超常。但是也有我们去了不让安装的，不给开门的，要扔我们工具的，数落我们的，有时非常激烈，我们也不勉强，有时先不装了， 有一个锅放在一个同修家，两三年后才装起来。这样的情况就需要同修尽快提高心性，把这方面圆融好。也有把握不好的情况，这样的就算安装上了也成了摆设。有一个同修家新堂人安装好了，家人偷偷把插线头弄断了，准备把锅移走。四，常人想装，这是我们安装新堂人电视需要大量推广的真正对象。经过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常人或大法弟子的亲戚想装，这种情况比较好，而且装完后常人也经常看，看完后也经常跟别人讲，非常好。我碰到过这样的人，对大法弟子很佩服，而且告诉我们附近也有大法弟子，还带我们去了同修家。最后维修锅是最难的，很多地方缺维修人员。有一次我们到一个村庄去，了解到有一个好像快70岁同修在给人家安装新堂人，我很感动，也感叹装锅的同修太少了。我装锅多年，到过几个省份，在印象中最多有一天装了6个锅，但是现在能有多少人在使用这些锅，发挥着新堂人电视讲真相的作用，真的不好说。7年前我到过一个600公里以外的省份，一次安装了8个锅，现在了解到只有一个锅还在看着，还是因为家人有在我们这边上班的，稍微会一点维修。目前我附近的数十个锅都在正常的使用着，这些锅的机顶盒都已经更新，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的情况就不清楚了，特别是外省市的，路途遥远，当时的联系人都已变动等。虽然投入很多，但发挥作用受限的主要原因有几个方面：邪恶干扰、装锅人员少、后期没有维护、新堂人参数发生变动、被大风吹得移动、KU 头坏了等。作为安装人员，我们不断的总结经验，希望一次把锅装好，比如给 KU 头加矿泉水瓶子，不让水进入，尽量压稳，不让移动，建议不在屋内装，信号低，很容易移动，在室内安装的锅，有时我们要反复去多次，除非家里人自己会调，所以希望本地同修安装本地的锅，以便维修。一次上千公里以外的同修请我们去装一批，我们没答应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后续的维修，因为一次安装完后很难就不用维护了，所以希望没有安装新堂人电视的地区能有更多的同修参与安装，这样才能让新堂人电视这个救人的项目推广开来。其实我们也都是工作之余去做的。我悟到安装新堂人电视，这也是师父安排给我们的修炼。在安装新堂人的过程中，有许多人心都会暴露出来。我刚开始安装的时候，怕心也很重。记得多年以前，给一个同修家安装的时候，他都看出来我很害怕，他都安慰我。经过多年的磨练，我们已经能很坦然地在外面调试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还修掉了许多人心，如急躁心、显示心、欢喜心等等。写这篇文章的目的，就是希望更多的同修对安装新堂人电视有个正确的认识，特别是希望有时间、有能力的同修能参与进来，带头推广新堂人，让持续不断的生动活泼的真相走入千家万户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不当之处，请大家慈悲指正。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面对清零，山西学员不上当》，作者山西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9日。2020年5月，辖区一个派出所警察给一个老年大法弟子打电话，让他到派出所来一趟。老年大法弟子想，疫情期间我又没做任何违法的事，去就去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，看看他们想干啥。到了派出所，一个女警察，是副所长，接待了他，说，你练法轮功多少年了，现在跟你核实一下情况。老同修语气平稳地说，我练法轮功20多年了，身体健康，你现在想把我咋样？我现在都80多岁的人了，你让我练我是这样，不让我练我还是这样，这个法轮功到什么时候走到哪儿，我也要把它带在身上。这个女所长睁大了眼睛看着老同修，看了半晌，回过神来，女所长说，得没啥事了，你赶快回家。时至今日，再也没人给老同修和家人打过骚扰电话。到了2020年年底，辖区610为了清零，又在当地办洗脑班迫害大法弟子。有一位70岁的女性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洗脑班强制洗脑，她正念很足，一心想着师父在经文感慨中讲的善念救人除邪灵。真相讲了3天，610人员还是让他写3书后清零，完成他们的任务。老同修说，3书过去我被关在监狱时被逼着写过，为此我痛悔不已，差点死在监狱，丢了性命。我告诉你们，写3书是错的，今天我正好声明，把那个3书废除改正。他正念坚定，不到1个小时，老同修出现了心脏病的症状。610人员看他面色突变，没有血色，呼吸困难，吓得急忙打120叫救护车，送往医院抢救。过了几天，610人员看他情况有些好转，又跑到医院，找到他女儿说，要不你替你妈写个3书，我们也好对上边有个交代。这时他的女儿义正辞严地正告那些人说，这是我妈一生中的大事儿，我能代替她吗？谁也代替不了。他又说，我妈好好的一个人，没几天就被你们整成这样，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，我妈要有个3长2短的，我绝饶不了你们，我可是什么都不怕，什么事儿都敢干出来的。610的这些人见势不妙，赶忙走了，生怕丢了自己的饭碗。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人和提高道德修养，在任何时候都是光明正大的，信仰自由是天赋人权。在这历史巨变的时刻，希望那些还在跟随邪党骚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各类人员静下心来，冷静分析一下形势，变一变方向，就能找到自己。当命令与良知冲突时，守住良知，真正自己做出理性抉择，就不会留下遗憾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承担资料点技术工作中走正路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2日。
多年来，在师尊的保护下，我严格要求自己，配合圆融整体，一直稳定地走在修炼路上。在此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自己近几年来的一些修炼体会，不妥之处请指正。一、配合。作为一名年轻有文化的大法弟子，在师父一步步的安排引导下，我承担起了当地资料点技术工作，很快自学了一些上网下载、打印维修及安装系统等相关技术，也不时的到外县市帮助同修解决一些技术问题，其中的艰辛、忙碌、以苦为乐自不必说，那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。看到一个个资料点建起来，一台台电脑、打印机又恢复正常使用，一条条修炼体会、本地迫害消息、三退名单经手传向明会，那种感觉更是充实欣慰，无以言表。谢谢师父的点悟加持和同修的无间配合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电子信息技术的推进，在保障电脑系统、手机通话安全的同时，根据世人的不同需求，我们制作发放了大量的真相 U 盘、二维码，过年期间向世人发送喷绘出的精美年画、对联和激光机雕刻的带有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字样的窗花，以及大量的挂历、台历，增添了节日气氛，把大法的美好传递到千家万户。二、走正路。当地设备耗材的采购大多是由我负责，为了兼顾资金的使用和安全，我一般手头经常备用现金10000元左右，经常还有很多同修想要给资料点付出，我就等资金不够了再找他们取。如果是网购，就使用亲友的银行卡和匿名电话卡，购物网络账户、银行卡、电话卡一般一年一换，特别是每年用来联系订购台历架的电话卡是专用的，收到台历架后就直接把电话卡扔掉了。同修付出的钱和自己的钱严格区分，不混用。如果网购需要自己花钱的物品，如帮助同修买手机、MP3, 就先把钱放到同修付的钱中，然后再点支付货款，买耗材所剩的零钱也赶紧归还回去，收到同修付出的钱回家后也马上归到一起，避免时间长而忘记。偶尔有记不清楚的，就把自己的钱多放进去一些。有时自己使用一个用来做真相的空 U 盘、订书钉之类的，也及时把相应的价款放进去。原则上是只能多不能少，做到专款专用，即使换真相币需要周转，再想其他办法也不随意挪用。因为经常帮助同修解决些技术问题，或到乡镇村里送些做好的资料，有时会遇到同修非要送些家里自产的蔬菜等农产品，我悟道，同修间的交往应该是纯净而神圣的，仅限于为了证实法而相互配合，不应该参进任何人情往来，所以在善意的解释下，也得到了同修的理解和信任。在证实法与女同修的配合方面，纯净自己的心态，以古人男女授受不亲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内心知道自己所动的一丝一念都在众神的评判中，修好口，不说些与修炼无关的事，办完事马上就走，一般不在同修家吃饭。三、安全问题。这么多年平稳地走到今天，我觉得与自己重视安全问题是有关系的，因为我们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也是人在修炼，要符合常人中的一定的理，我们的正念不一定能够时时处处都能达到神的状态，百密难免一疏，何况还有旧势力对我们的虎视眈眈，同修之间不同的修炼状态，这些就需要我们更加重视安全问题，最起码在表面上要注意防范，注意安全是理智， 我实际也没有怕心。我下班后外出，手机从来不带。做资料，同修来家，或者用另外的手机与商家购物，与同修联系时，手机总是放在另一间卧室的褥子下，或者再把卧室的门关上，隔一段时间再到卧室看看有无来电。不接电话的次数多了，亲友也就习惯了。这么多年虽然负责技术工作，也参与当地同修的协调，却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工作电话告诉过同修。我会隔几天去一些同修家，其他同修需要找我，告诉我经常去的同修再转告我就可以了。师父在经文在棒喝中说，师父再说一句，你们的每一刻都在修炼的路上，每一刻都是我在管着你们。同修需要找我时，回想起来有太多的巧合，我们不期而遇，特别是有一外地区同修离我地较远。几年前有两次趁周末时间需要我帮助维修打印机，他也没有在信箱约定，就直接开车去了我弟他以前去过的一位同修家，准备把机子放在那里，等修好以后再来取。这个同修家我一般一个月去一两次，结果是他第一次来，我正好也去了同修家，他正准备要走，我们是在院子里遇到的。他第二次来，我们竟然是在他下楼我上楼时遇见的。我们没有事先电话联系，却比电话联系还要不差分秒。师父的看护安排无微不至，无所不在。我们现在处于电子信息时代，手机为人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。作为修炼人，古人修炼没有手机就不能修炼了吗？我们应该正用善用它，绝不能让它成为监听定位同修的工具。四，疫情期间突发而至的武汉肺炎瘟疫，世人惊惶失措，谈疫色变。大法弟子知道这一难早晚会来，这也许是天灭中共的方式之一，但是由于中共的封城封村封小区，给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也造成了困难。但是再难都有我们要走的路，也是对大法弟子的另外一种考验。在这种环境下，我们还敢不敢继续走出来？救人的愿望有多大？大淘汰时是保全自己，还是顾虑众生的安危？为私还是为他？现在国内疫情的趋缓，是神佛慈悲中土之邦，是大疫前再给世人一次选择得救的机会，也是大法弟子继续修好自己，与时间赛跑，抢人救人的最后机缘。而有的学员却在疫情趋缓时，协党搞所谓的清零时，固步自封，裹足不前，忘了自己的史前大愿与神圣使命，甚至也随常人整天忙着打工挣钱，苦心经营着人中的这个家呢。年后，本地出现疫情，我负担起了当地资料点工作，以前由别的同修传递资料，现在不方便了。我就直接下载大量打印疫情真相资料，并通过各种方法把资料亲自送到各个小组。有几个小区还得翻墙翻铁网，为同修们及时送去了珍贵的救人资料和用于交流提高的明慧周刊，一直坚持到现在。同时我抓住一切可能的时机，向同事来办公的世人、小区疫情防控人员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把刘伯温预言编成单张向世人发送，赠送真相 U 盘。每一天都和疫情之前一样过，充实而紧张，该做什么还做什么，就是所谓的清零行动。知道我修炼的警察们20年来从未到家骚扰过，我也没有被迫害的概念，内心也不允许他们来骚扰，妻子也不怎么担心害怕，只是提醒注意安全。最后再次感谢师尊的保护，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弟子会精进不怠，做好三件事，兑现誓约，完成使命，不负师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对忍的一点认识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9日。最近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，需要一些整体配合，在配合的过程中暴露了自己的一些人心。因为有10年没做营救同修的项目了，所以对一些问题我就谦虚地向同修请教。其实谦虚的背后不就是还认为自己行吗？因为自己以前做过成功的案例也做得比较多，跟律师接触也比较多，而现在同修毫不客气地跟我说，你这不对，不应该那么做，你想的不全面，你应该怎么怎么做，你不愿意跟某某地同修配合等等。其实他说的都不是那么回事，我让他那么干，他告诉我这么干。我想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？不在事情本身的对与错，而是因为自己的执着心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圆融》中讲，忍中有舍。我理解，在忍的同时，不就是在舍弃我们的执着心吗？他为什么对我这样？还是我的执着心引起的？我就向内找自己，因为正实法的事我们经常在一起，所以有一些人情来往，吃吃喝喝的，增加了一些人情的东西，不知不觉产生了同修情。有什么好吃的总是惦记他，还有就是对他有依赖心，觉得他有素质，见律师愿意让他陪着一起去。再一个就是习惯了听好听的话，因为该同修以前对我非常尊重，现在反过来了。还有就是旧势力利用这些人的东西，造成同修之间的间隔，不能形成整体，起到干扰破坏的作用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发根》中说，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。找到这些问题后，我就想，放下对同修的情，就是正常来往，也不依赖任何人，我有师父，师父会赐予我一切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一切都是师父在帮我们做，所以我信心满满。找到执着心后，我就心平气和地逐一给同修解释清楚。他最后180度的大转弯回复说，请律师，你比我有经验，需要什么我们配合你。一场看似隐隐涌动的矛盾就这样在向内找中化解了，我们的心又连在了一起，真正体会到了向内找修自己的美妙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谢谢您的收听。